国安悬红百万通缉升级，澳大利亚总理或取消访中，荒谬首例侮辱国歌罪成 ，PMI 连跌四个月。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香港简讯，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6日礼拜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香港警方国安处日前悬红通缉八名海外港人，包括现在在澳大利亚的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及律师任建峰，震惊全球。继早前澳洲外交部部长黄英贤表示会继续支持居澳港人行使自由权利外，总理阿尔巴尼斯5日回应说，港府的做法不能够接受，澳大利亚反对派则要求总理取消今年稍后的访中行程。阿尔巴尼斯5日接受一个当地电视节目访问的时候，对港府发出的悬红通缉表示感到遗憾和不可接受。他说，澳洲虽然会同中方在可行的范畴继续合作，但双方在人权方面存在分歧，强调会在必要之处提出反对意见。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早前确认已经正式收到访中邀请，但是他尚未正式接受一个邀请。澳大利亚自由党和国家党组成的澳大利亚反对派联盟认为，港府悬红通缉居澳流亡人士属于干涉澳大利亚内政，政府应该采取严肃行动做出回应，并敦促阿尔巴尼斯取消上述访中计划。影子内政部长帕特森表示，香港特首李家超最近发出几啲令人深感不安的威胁，使人们对总理计划在今年稍后时间访问北京产生了疑问。他质疑，当中共对澳大利亚公民和居民进行悬赏通缉，阿尔巴尼斯访问中国会发出怎样的信息？熟悉中国政局的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对自由亚洲表示，相信大部分国家的民主人士这个时候都会劝阻官员避免前往中国，但这些国家领导除了关注人权议题，访华还有其他目的，包括管控分歧、避免中国误判形势等，因此行程未必会受影响。今次港警发出通缉令被国际社会批评是侵害人权，外界亦关注事件是否会令李家超更难出席今年11月在三藩市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会议。吴建中认为，李家超被列为不受欢迎人物，从美国对于自身人权价值的要求来讲，香港没作任何改变之前，这样的禁令还是会继续下去，目前李家超获邀出席峰会的机会渺茫。此外，现今居住在澳洲的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4日在 Facebook 贴文回应事件，他说，当港共政权以为以100万元上通缉就可以令我惶恐的话，偏偏我在澳洲及国际上的生活就是公开从容。许智峰续指，被悬红100万通缉的是我们这班争取自由的前议员及社运人士，而不是杀人犯陈同佳，更不是侵犯人权自由者，这个正是今日极端荒谬的香港。许智峰亦公开呼吁李家超及一众为港共服务的黑警及官员向国际法庭自首，承认自己在香港侵犯人权的暴行或者可获国际社会及历史轻判，以免终日惶恐及被制裁度日，否则我及一众真香港人必定向你们终身追责。一名27岁男子因为将颁奖礼片段原来的《义勇军进行曲》背景音乐换成歌曲《愿荣光归香港》，在上载至 YouTube， 被控一项侮辱国歌罪及一项侮辱区旗的交替控罪。被告早前否认控罪，5日在东区裁判法院被判侮辱国歌罪成。这个案件是第一宗经审讯后裁定侮辱国歌罪成的案件，案情指被告郑俊荣为 YouTube 账户威文的唯一拥有人及使用者，在2021年7月26日上载一段名为张家朗奥运男子花剑夺金牌颁奖礼荣光版本的影片。截至去年7月12日，这个影片观看次数是97806次，留言数是957个。被告在同月21日被拘捕，裁判官
屈丽文话，有关影片有接近100,000点击率及数百个留言，显示本案侮辱行为具严重性，故只是会为被告索取背景报告，同时下令将被告还押至本月20日判刑。另外，多家港媒5日引述警方消息话，国安警当日拘捕4名男子，其中一人是前中资主席林朗彦。报道指，被捕人涉及在网购平台惩罚 Me 支援海外流亡人士，包括被港警国安处悬红通缉的8名海外港人，以及多次透过社媒持续发布具煽动意图的信息。警方晚上到葵涌永建路16号高威工业中心一单位搜证，陆续捡走20至30箱证物，包括横额及积帆，当中印有手机应用程式 Me 惩罚师的标志。据悉，被捕4名男子均是前香港众志骨干成员，包括林朗彦及李启靖。香港众志在2016年4月10日成立，成员都是以往参与反国教运动、雨伞运动的学生组织及公民社会倡议团体成员。2020年国安法实施前一日，多名成员先后宣布退出，其后组织宣布解散。目前其多名创办人已经被拘禁或流亡海外。流亡英国的罗冠聪日期更被国安警以悬赏100,000元全球通缉。现年29岁的林朗彦曾因反送中期间包围警察总部案被判囚禁7个月，前年出狱。陆媒报道，币安集团近期曾对接香港监管部门，为在港提交申请虚拟牌照做准备。据悉，加密牌照申请入门券至少1亿港元，约1,300万美元。大陆腾讯新闻前网引述两位正在尝试申请交易所牌照的人士指，预计递交申请牌照之前需要的成本至少在1亿港币左右。这个其中除了管理人员的成本外，大头都落在了系统技术上，而这个只是一张在港申请交易所牌照的入门券。报道称，当前已经对外宣布计划在港提交申请虚拟牌照的机构包括万向集团萧峰旗下的 HashKey Pro， 疫情期间离开大陆并长期居住在新加坡的徐明星旗下的欧二 Bigget 以及 Gates 交易所、陆地集团等。今年6月1日，香港监管部门正式开启香港虚拟资产交易所牌照申请的大门。报道指，这个原本是香港币圈的大日子，但一个历史性时刻在香港却并未如预料般掀起任何波澜。多位知情人士表示，币圈的托管本身对于技术和安全要求非常高，现在香港监管要求而申请牌照的交易所自建这些系统，无形中增加了门槛。另外，令他们担心的是，即使建好系统后，亦有可能面临批不下来牌照的风险，甚至存在批了下来没业务的可能性。目前不少团队撤离至东南亚，他们认为相比较之下，那里做币圈项目甚至更有优势。另外，标普全球公布的最新报告指，香港 PMI 连续4个月下跌，6月相较5月的50.6回落0.3，反映私营经济的增长动力持续减退。标普调查指，期内不但客户需求度升势减弱，致使企业6月订单增长继续放缓。另一方面，业者从海外同大陆的订单量亦见升幅减慢，两者都回落至1月以来最低。标普全球市场财智经济研究部副总监 Jenny Pan 分析指，数据显示香港私营经济的增长动力在第二季末持续减退，不过香港的商业信心攀升至3月以来最高，对于市场需求维持殷切，企业仍然继续存有希望。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